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百姓呢，就我们各回各家去嘛。那这里到了十七节，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人做他们的王，这都是概括的说法。当时一定一片混乱了，他一回答完就一片混乱，他一回答完现场可能就乱了，双方可能也都准备了军队了。我不知道罗波安王会笨到那个地步不知道百姓会反吗？可能他有预备，应该实在有预备，他有预备禁卫军，他有预备最卫戍部队，但是卫戍部队的领袖被打死了，所以那是一个很严重的暴动。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些事，就是二十年前东欧那些国家慢慢垮的，包括柏林围墙被拆的，这里面都有千钧一发局势会转的情形。他们说，你们大家看不懂这句话，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耶西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这我看也很好玩哈。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那些宣教士很多是在山东的，所以和合本里面有山东口音、北方口音。什么叫有什么份儿呢？还有个儿子哈，我不知道原文里有没有这个口语的哈，就是我们跟他分吧。我甚至觉得有那个山东口音都冒出来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各回各家。各回各家哈，这时候耶罗波安有没有自己另立为王？在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说有十个支派会跟着你的时候，我觉得耶罗波安可能已经在不是造势而已了，他底下的人要怎么分配大概都有了。好，这一段呢，就是看起来哈，十八节，罗波安王是差遣掌管服谷之人哈多兰啊，对不起，不是亚多兰，哈多兰哈，我想列王记是讲亚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就人就用石头打死他。掌管服谷之人就是奴隶部的部长，掌管服谷之人这个人应该就是坏透了，他的名字在大卫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卫是不是就已经用了这种奴役别人的人？这种人就是武则天时候来俊臣那类人，残忍的不得了，恐怖的不得了，但是都是国王不能少的人啊。罗波安王是在世界，就这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多长，他显然罩不住这个局面了，整个就是唐明皇的时候六军不发了，他就赶快逃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里哈，你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其实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始终不合一。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不合一，对不对？他们会卖约瑟。那么其他彼此之间，因为是四个妈妈生的嘛，所以你就看到有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在旷野的时候就有，旷野的时候也有人造反，反摩西，他们要自己出来。那么在旷野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在士师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士师的时候一直没有一个统，就是可以统领全部的。士师的时候你看过以法莲人不和，最后你看过便雅悯人不和，不是不和啊，就是彼此残杀，部落之间彼此残杀。现在开始比较多人注意原住民的历史啊，我相信原住民之间彼此残杀一定也很多，就是甚至一个部落之间残杀也很多。各位其实都一点都不稀奇，你为什么没看到你自己家里不是同样一个姓也是很多残杀，只是你们没有用刀剑而已了，我们没有用刀剑而已。就是这些现象，人的丑恶面你实在不会看，哎呦他们怎么这么下流，哎照照镜子，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么残酷， 只是我们能力差一点，所以就比较残酷加无能，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厉害。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你都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们灵异再讲一下的话，所以在以西结书讲到最后十二个支派合而为一的时候，那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那就讲到教会。那教会你同样可以看到类似情形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怎么样？相爱吗？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死的时候，复活，甚至圣灵降临之后，都看起来还不是非常的相爱。这不是说圣灵没有工作，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教会里求到这种美好，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每个世代每个人，神实在是在罪人身上在工作的。我们没有多圣洁，我们是很多罪恶，但是神的恩典很丰富，这个我们要能够看得到哈。好，现在国家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分裂了？除了所罗门和所罗门的好大喜功和罗波安的愚蠢之外，当然也有神的旨意，那么也有看到历史上的渊源，因为本来就是十二个支派，的确啊，本是同根生啊。你不要说那是因为四个不同的母亲，同样的父母亚当夏娃生出来的怎么样呢？各位，我们自己不是常常讲牙齿都会咬到舌头吗？这不是肉体的问题，这不是基因的问题，这真是需要圣灵，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合一。好，这时候就是国家分裂了，然后十一章哈，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八万人，然后要征战把它归回。但是这另外一个哈，这个示玛雅这个神人，他也够伟大了，或者说够勇敢了，他居然就会劝罗波安还有以色列的众人，就跟随罗波安的说不要打。各位，你们想不到他的外号在当时叫什么？叫台奸嘛，对不对？叫汉奸嘛，吃里扒外嘛。国家分裂了，我们要统一，你不去打，这不是汉奸吗？我说这些话不是我赞成哪个政治党派，请你们各位注意，我只是希望你们把圣经上的话知道，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这个现象到今天根本没有停止过，但我们也就看到，你要最最正确应用，就是神的权柄是高过一切的。哦，大家就听了，居然示玛雅没有被罗波安杀掉，我也觉得很稀奇。那下面呢讲的这一段在列王记就没有讲了，就罗波安呢，就现在只有讲国家分裂。如果你不看列王记的话，如果你不看，你不被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影响，也许我刚刚都讲错了，各位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哈。也许我刚刚讲的对，就是也许就是纯粹就是这个百姓不愿意顺服新的王，然后国家就分裂了。事实上这个我这种讲法呢，就是说在历代志的写法，罗波安不一定是那么多错误，你在后面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下好了，历代志下十三章，罗波安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比亚就位，然后在就跟耶罗波安作战哈。这个作战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过一句话哈，在十三章第四节，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的喜马脸山上。这翻译真有意思，替马洗脸的山哈，洗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这是真的。无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这都在讲什么？都在骂 你们的皇帝是我们的皇帝的家奴啦，他又不是什么皇族的子孙，他只是一个家奴啦，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的字眼哈。他只是一个仆人，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对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叫共匪，匪徒，那他们称我们这边蒋帮嘛，这是一样的。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就这里完全没有讲罗波安的少不更事，罗波安拒绝他们所提的意见，就说你们这样你们是不对的。各位，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劝各位分析到多细哈。你说我们没有那么仔细来分析也可以了哈，对神单纯就好了。我刚刚举了好几件事情，我举了从各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在了解事情的时候就一定马上觉得说这个人绝对对，这个人绝对错，这个人完全在神那边，这个人完全在魔鬼那边。我觉得我们华人有这种传统啊，就是很严重的这种分割哈。的确只有两种人，这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信靠神的，一个不信靠神，的确只有这两种人。但是在最后审判之前，信靠神和不信靠神的人是一起在生活，而且他们除了在信靠神这件事上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信心和不信的心呈现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我又想到麦子和败子，很难判断的，有很多，而且我们很复杂，我们人不是神，不是那么单纯的，我们很复杂。所以我刚刚说了，立王这个制度对不对？不一定啊。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各种的解释。好，国家的分裂到底对不对？你怎么说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一定是对的，因为老百姓被压迫的太辛苦了嘛，然后这个新王很笨，所以反抗国家分裂一定是对的。可是照历代志下起码十三章在这里讲，国家分裂完全错误，那是无赖是匪徒搞出来的事情。这个亚比亚是一个好王哦，当然他为他父亲当然不能讲坏话，但在圣经里也没有任何的，起码在历代志没有任何责备他的情形。那我想在历代志，我们还说这是圣灵的默示，是有它的意义的哈。我们要接受他的权威。我想就是把这些地方对比列王记和历代志来看，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形是有点复杂。我可以这样讲，百姓希望生活好一点，这个应该没有错。但是当王拒绝听从的时候，百姓应该怎么反应啊？我猜我们也都不太会去想那问题。各位，这跟可不可以离婚，这跟可不可以打官司，这跟有人欺负你，你如何用耶稣登山宝训来回答，这跟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你要顺服执政掌权都有关系。我们怎么应用？各位，并不那么好应用的，或者说很好应用，你信靠神，但是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情形所提出来的答案不一定一样的。我们再说，我这样讲不是叫人困惑，我希望一个给我们更多自由，另外一个给我们更多谦卑。一个就是你不要说，我们总会说哦，我要怎么做才对，你可能怎么做都对，你也可能怎么做都错。不是你做什么，是你信不信神。你本着信心做，可能你这样的选择和那样的选择两个刚好相反的都对。当时以色列人跟着北国走和跟着南国走可能都对也可能都错，这两个国家后来都亡了。有的时候圣经的记载好像北国更糟糕，因为公然拜金牛犊，起码历代志好像这样写。但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南国更糟糕，起码像以西结书这样讲，撒玛利亚的罪恶没有你的一半，犹大更坏，犹大是带着敬拜耶和华的外表而容许了很多的偶像， 跟以色列差不多，以色列只是更公然而已。所以我们判断还真不太容易判断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愿意继续学习，我们希望继续信靠主，就这些我其实讲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应用的啊，能够自由一点，能够运用的又谦卑一点，就包括了我们的父母吵架，或者是我们的好像教会的两个弟兄吵架，我们不一定要说一定要站在哪一边，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做和事佬，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才对。这个我觉得你要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我觉得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神没有摆在前面，我们想到是对我的利益啊，我的面子啊，或者是他的面子啊，或者对整个教会的所谓的大局啊，我们都不太去多想到神。这当然也很难免，因为我们人活在肉身中，不会多想到国家分裂。如果到现在的历史学家来讲，政治家来讲，恐怕都会想到很多，就是这个国家分裂了，对于以后对他们这两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虎视眈眈的亚述啊、亚兰啊是怎么样，哦，为了不让强权侵略，所以我们不应该分裂，或者是如果分裂了，双方有良性的竞争，不是更好啊？这我觉得都可能有道理。我们希望我们在敬畏神的情形下来想，就你看列王记历代志，我们就简单看这两个地方，你看到在分裂国家的事上，历代志的笔法不一定是同情那个分裂的人。列王记并没有违反这个事情，列王记其实跟历代志整个圣经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你要一定要坚定的信靠神。耶罗波安是被拣选，没错，神拣选他，但是当他在信仰上错误的时候，他在人道精神或正义的要求上的正确就走偏了。事实上你离开了上帝，迟早也就没有正义和人道了。好，我们回到第十一章哈，回到十一章，当就这里呢，罗波安要去打的时候，这个示玛雅说不要打，于是众人就不去打了。然后罗波安呢，就在做一些修筑的工事，坚固城哈。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哈，到第十二节哈。对罗波安有很多的称赞，就是哦，他这个国家分裂以后，第一个他修筑海上长城，修筑金马台棚和什么，免得共匪来侵略，然后有第七舰队来护航哈。所以这我只是就现在的状况来讲一下，让你们想一下哈。然后不但是有国防，而且有很强的经济发展。经济奇迹，预备粮食、油啊、酒啊，还有其他东西，这两个都归给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十三节以后讲到的，祭司和利未人来了。祭司和利未人来，这意义非常重大，这比什么十万大军或者是十个支派都来投效他更有意义。因为祭司和利未人，起码在形式上表示罗波安还是在尊耶和华为圣。那你又想到，就是一个照人来看理所当然或者说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就是耶罗波安他的动机里可能有自私的，可能有不服执政掌权的，也许圣经讲这是不对的，可能有正确的主持正义和人道的，但不管怎么样，神要你考虑最重要还是敬畏上帝。敬畏上，请千万不要误会了，不要以为我在说一个信靠神的人道德不好没有关系，完全错误。我的意思是只有信靠神，道德才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不但不是说我们不看重道德，你一定要信靠神。耶罗波安就位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很强大？其实他应该比犹大还强大，就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还有各方面什么人道哈， 建设哪个强哪个弱，我是刚好想到海峡两岸的分割也有点类似的情形，很好玩了，然后看两边的宣传。那你那时候也想到一件事，你是耶路坡安，他也知道一件事，整个国家的民意最少是10/12是归向他的，这个也很难算哈，因为到底有几个支派归向南国哈？犹大支派一定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有点错误的理解，以为便雅悯支派也是，其实便雅悯支派在两国之间两边都有，归向犹大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正确说应该是西面支派，但是那一个很渺小的支派不重要。所以如果有一些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些西面支派归给他，这是两个支派，还有半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就两个半支派，其实还有一个大支派归向他，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原来是没有土地的，分散在整个犹大各地的，那现在通通归向罗波安了，归向南国了。他们归向南国的时候，这就会叫北国的耶罗波安非常的不安，因为以色列人如果看到这些，我们姑且这样说，牧师通通到那个地方去了，如果他们进前他们也去了，当然到底利未人和祭司进前不进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在四世纪最后几章看到是非常不进前。所以耶罗波安说，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能力上，他当然远远胜过罗波安，他不怕，但宗教上他就怕了，百姓会过去。我们看列王记上第12章，12:25，北国这个时候首都还不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后来的，这时候还是事件，理由你们应该知道，很简单嘛，事件是耶罗波安成为国王的地方，他当然很看重这个地方，然后又去见毗卢伊勒，然后他心里，你看这个聪明人，12:26，耶罗波安心想，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心必向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哎，照摩西的律法，现在国家是分裂了，照摩西的律法，每年还要回耶路撒冷一趟，那是怎么办？一回耶路撒冷这就被污染了，所以我要怎么样？各位要怎么样？要修柏林围墙，对不对？我不能让我的百姓过去，就隔离政策，所有的独裁都一定是隔离政策，但他比所有独裁者都聪明，他不用隔离政策，他太了解以色列人了。哎呀，多盖一个庙，说这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就会听。你看，耶罗波安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说啊，你们去耶路撒冷路途太遥远了。各位，这些都我不知道，我不敢，我也不是回教徒，如果我是回教徒哈，或者我是一个有野心的回教徒，我要勾引回教徒，我要造回教徒里也分好多派，对不对？我要譬如说，我要吸引阿拉伯的石油或那些王公贵族把钱给我，我也会说类似的话，当然这要看我有多有魅力。麦加已经被那些阿拉伯人的那异端呢、污染了，我们现在有个纯正的敬畏穆罕默德，那个中心呢可能在非洲的什么地方，你们去那里太遥远了。那我们下礼拜是那个拆船年会吧，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印尼，次大的是印度，也许我在印尼又有石油，人又多，哎呀，你们去麦加朝圣太远了。其实阿拉已经给我启示了，跟史密约瑟一样，阿拉给我启示在这个地方就有，然后他就请我做代言人。各位，你只要能言善道会骗，宗教上的欺骗不太困难，什么诈骗集团啊，都没有宗教欺骗那么容易。他造两个金牛犊，居然整个以色列人都归向他了，不去了，所有摩西讲的话通通没有用了。在出埃及记的不是在生命记的时候就有讲，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不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敬拜上帝，你们只可以到耶和华指定的地方， 就是怕这个。好，现在耶罗波安造两个金牛犊，各位，他并没有说你们拜其他的哦。第二十八节啊，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个传统其实在出埃及记有，对不对？亚伦做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你看人多么好骗，各位好好读神的话，认识上帝。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异端很容易兴起，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兴起。对热心的有热心的办法，对懒惰有懒惰的办法。在台湾大概就一定说啊，耶和华会赐福给你们，让你们大大的发，大概就用这个办法。那我们都很贪钱的，马上就上当了。这可能我是觉得这对我们都是很多的教训，很多的提醒啊。不过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都归向了罗波安，而北国呢就是在做那个金牛做那个牛犊哈。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公山羊哈，那鬼魔哈，第十五节的鬼魔，第十一章十五节，历代志下十一章十五节的鬼魔，你看原文就是公山羊哈，然后做金牛犊，这很奇怪，为羊做一个牛犊，这是什么意思？牛和羊的确都常常成为以色列拜偶像的一个对象哈，可能牛一直是那种生殖力量崇拜的对象哈，就跟台湾。如果是一个海岛国家，如果有台风，如果以前很多人打鱼，那妈祖就很容易成为偶像。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